的师母来到我们的当中，这实在也是一个印证，也是一个神的心意。因为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长执会一直在祷告，祷告说我们教会将来应该是着重哪一方面，应该走哪样的一条道路。尤其在孩子在澳洲跟和我的姊妹祷告一个月的时候，更清楚的知道我们要走的一条路乃是神他最后的心意，乃是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怜悯，在过去我们在圣灵方面有那么一点点的领受，但是我们知道那还是最初步的，才刚入门的，还有更深的圣灵里面的恩膏，圣灵里面的丰富，让我们去得着，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借着他圣灵充满我们以后，让我们能够从生命里面能够彰显耶稣基督，也就是能够有圣灵他的果子，然后耶稣基督丰盛生命的彰显。所以感谢主，当我们在今年元月的时候在讲台上有这样的宣告的时候，我们长执还有弟兄姊妹也都有同声的阿们这件事情。而且更感谢主，神按时分粮就差遣他的仆人周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那么周牧师呢，他在20多年以前在美国就是很少数的一两位派这个中国时报派驻美国的特派员。那么在如果是说他继续做他的世界上的事业的话呢，那么他现在的成就可以跟一个驻一些国外的一些小国的大使，他们有一些同辈都可以做到那样的程度。但是实在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那么让他看万事如粪土，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所以当他们在台上来传讲耶稣基督见证的时候，我们看见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因为我们以拥有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也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应该追求努力的一条道路。求神高抹他的仆人，把他的心意来传讲出来，我们要有谦卑的心来领受。感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他。
感谢主，再次有机会能够来到你们当中，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还有主的恩典，特别是主借着他的圣灵所坐在我们身上的。今天这个薄饼的聚会使我想起42年前，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内人都是很年轻的时候，42年前我们结婚已经有40年了。那个时候我们认识还没有结婚，结婚的2年前我们在宜兰一个家庭的聚会里面，有大约5位或者是6位啊，都是年纪啊差不多的青年人，我们跪在一个房间里面，跪在那个榻榻米的上面。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也是很奇怪，那个时候我做基督徒大概只有2年的时间，我是在1948年在大陆南京啊得救的。在那一次的祷告里面，很奇妙的就是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啊都流泪啊痛哭，我觉得很奇怪。但是轮到我祷告的时候呢，我也情不自禁的也哭起来了。那么当我哭的时候，外面人所听到的就是我哭的声音，可是在我的灵里面呢，我就看到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血从他的手上从他的脚上这样流下来。正如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为你们钉十字架，所活化在你们的眼前。我那个哭是由于那个灵里面的看到这件事情，当时我并不晓得乃是圣灵他开启我里面的眼睛，让我看到耶稣是那样的爱我，还为我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道我也听了很多遍， 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真正的亲身的由衷的感受到体验到，也可以说在灵里面看到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是在那一次的祷告的聚会的里面，我一面流泪一面认罪，我说主啊，我实在亏欠你，我不晓得你这样爱我，我已经做基督徒有2年了，我仍然在追求我自己所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是要追求，我要想做这想做那，想在这件事上那件事有成就，同时呢我还是去做一些我所喜欢做的事。那个时候我最爱看电影，我的眼睛近视啊，有人说我是看书看了太多了，其实我是看电影看了太多了，好像那个心呢就是喜欢世界上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未必是罪恶，但是啊那个心呢不在耶稣身上，没有体会到耶稣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就认罪，我就悔改。那次的那个祷告，圣灵在我的身上实在是做了很深而且呢有深远影响的一个工作，使我以后的那个人生观还有那个生活的形态有了很基本的转变，就让我知道说我不能够这样的在爱世界，面对着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永远的爱，我不能够再好像去爱这个世界而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后来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才知道圣经有这样的话说，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我们怎么能够陶醉。我记得过不久我的那人他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广播电台做事情，圣灵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那时候我们不懂得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都是坐在人的里面，只有圣灵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看到耶稣，我们才能够看到神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只有在圣灵的里面，耶稣的死和复活得荣耀得尊贵，他被神立为主为基督，实在是成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他实在是也是宇宙之宝，这一些我们在圣经上都可以读到的这些个这些个名词，但是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内心的真的那种感受和体验，也就是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成为一个实际，这必须啊要圣灵才能够做，也只有圣灵才能够将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宝贵他，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将万事看作粪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如果常常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开启我里面的眼睛，叫我真的认识你是至宝，是宇宙之宝。经过那一次的祷告会，后来我们所在的教会里面就有了一个复兴，圣灵同时在那个教会里面做了一个复兴的工作。那我的那人我就记得他在广播电台的那个工作很好，可是 也是莫名其妙的。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他就每天的哭。他在上班的时候，在播音室里面是也是哭，也是流眼泪。别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他就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奉献给主。那么他的母亲知道了以后呢，就他母亲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他也不知道是奉献什么意思，他以为是好像我们中国人出嫁去当尼姑了，把头发都剃掉，这个脱离红尘。他想他自己的女儿忽然这样的话，那他真是很难过。于是他的母亲就来找我，就问我说能不能劝劝他不要奉献。他以为奉献就是去出嫁了。我说我尽我的力量，可是我也知道没有用。那个眼泪啊，就是天天的流，那是个圣灵的工作，像耶稣基督的爱啊，就这样浇灌在他的心里面。他对这个世界呢，忽然之间啊，就完全失去了那个兴趣和爱好。我记得有一天他在教会里面做见证的时候，他就把他所穿的很多花的衣服，漂亮的衣服，包括我送给他的很漂亮的毛衣，他都拿到教会去啊，去烧掉。那个时候复兴的时候，很多人把家里的偶像，还有一些有浓的东西，浓是撒旦的一个记号，所有属于世界的、属于魔鬼的这一类的东西啊，通通拿到教会去烧掉，因为他们要爱主，他们要单单的要来敬拜这位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所以从那个以后，这个薄饼领圣餐就成了我所最喜欢的一个聚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月一次，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要薄饼。这个聚会呢，是我们教会中所有的聚会当中最神圣最宝贵的一个聚会。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在教会所有的聚会当中，唯独这个薄饼领圣餐的聚会乃是主耶稣他亲自设立的。他交代他的门徒说，我们如此行就是要纪念他，只等到在父的国里面和他同在，只等到他来的时候。这个薄饼纪念主，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聚会。这件事情主所以这样吩咐我们要常常来做，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纪念他，纪念他的爱，纪念他的受苦，纪念他的牺牲，他的降卑，纪念他所付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个代价。因为他知道我们很容易忘记他，他也知道我们的爱心会变的，人的心很容易会改变的，所以他就设立这个薄饼呢，让我们常常的能够来纪念他，免得我们的爱心动摇或是改变。同时我们这样纪念主呢，我们会常常的那个容易谦卑在他的面前，圣灵会借着这个饼和杯会向我们在各方面向我们说话。如果我们每一个主日来的时候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杯、主的肉和主的血，你要纪念主耶稣他所说的 我的肉是可喝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他里面就有生命。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主耶稣他所吩咐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每一件事情都有他属灵的意义在其中。我们不是仅仅在这个外表好像来守这个仪式，在这个仪式的背后蕴藏着极丰富的属灵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在灵意里面，在圣灵里面来领受主的饼和杯的话，每一次你都会觉得是重新得到力量，每一次啊，你都得到生命的供应。有的人因为存这样一个信心和态度来领受的时候，他的病得到了医治，他的软弱得到了刚强，他的灵性得到了苏醒，他冷淡的心啊再次的火热起来。可是我们要有所准备，不要把这件事情视为平常。圣经特别的提醒我们，不要把主的宝血看为平常。圣经它称宝血，这个宝血我们平常说了多了，宝血宝血，我们不觉得那么宝贵。在英文的圣经里，它这个宝字是 precious， precious blood， 这个血跟所有的血都不一样的，这个血太宝贵了，主耶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你不知道就为了爱我们所付出的那个代价之大。圣经说你所有的金钱你都没有办法能够赎回人的灵魂，因为这个代价太大。而这个薄饼这件事情，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准备的越多，祷告的越多，圣灵会就带我们呢，就越深的进到这个薄饼的意义里面。否则的话，我们当然如果只是一个仪文啊，一个形式，没有多少意义，在神那里没有多少意义。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在其中。赞美主，这是我一些实在是有感而发的一些话，就是我鼓励弟兄姊妹要带着非常非常那个敬畏神感恩的心，爱他的心，每一次想到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大爱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这样的融化，而且想到他为我们成了赎罪祭，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软弱的，有跌倒的，有失败的，有亏欠人的，亏欠神的，他都为我们担当了。他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这样承认悔改忏悔在他的面前，他就会赦免我们，他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我们就会能够经历到一种赦罪的平安，一种快乐，这都是主在他的救恩里面要我们所享受的。所以弟兄和姊妹，你要带着一个充分的信心，好好的预备你的心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在纽约有一个老姊妹，她一知道说下一个礼拜要有领圣餐的时候，她就早早的预备她的心。她在前一天晚上她要洗澡沐浴，她要洗澡，她要换衣服，她里面外面她都预备的那么好，要来领受主的身和主的血。要知道这是代表主耶稣自己，他是神的圣者，他是以色列的圣者。玛利亚 要怀孕生耶稣的时候，天使跟他说，你要生的那位圣者 The Holy One， 圣者。所以这个领圣餐实在是件很神圣的事情，我们要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啊。你要预备的好的话，你每一次来你所得着的也会多，主给你的也会多。主实在是照着我们的那个心态，我们的渴望哈，那个胃口，他来给我们。那我这样提，免得有人哈带着一个很无所谓的态度，反正就是礼拜天呢，我一定要上教堂呢，所以我就到教堂。那你们分圣餐，我也领一份，这样就这样吃，好像没有多少的那个内心的感受，那个感触，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哦，我巴不得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和姊妹，常常来到主的面前，都能够有很丰富的领受。你要纪念，你要记得他的话说，他说，凡恶者到我这里来的，或者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就他要满足你。凡信我的人永远不渴，任何的需要，任何的软弱，任何的不满，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来，他能够解决我们，因为他实在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哈利路亚。今天早上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跟弟兄姊妹讲一点那个基督徒对于那个财富的看法，或者说基督徒对于名利和这个世上成功的应该有的一些观念。我们如果把这一些事情好能够看得合乎中道，要知道说，当圣经说到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情的时候，它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这个世界上的事好像是毫无价值。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圣经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这个世界和这个和其上的那些欲望，那些像名利、成就、财富等等，圣经说都要过去的，意思说是暂时的，他们的价值也是暂时的。而神要我们所注重的乃是永远的，他要给我们的乃是永恒的，他要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他要我们行事为人要像智慧人。今天在商界里头，在人都说要懂得怎么样打算盘，要赚钱。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啊，在属灵的事上哈，我们也应该要会要打算盘，要知道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或者我们看一点圣经，路加福音第12章13节读到21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呢，对那个财富的应该有的一个看法。他让我们知道，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你有多少钱，有多少产业。今天由于人呢对于这个财富的观念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甚至于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把这个追求财富和赚钱这一件事情呢是看作第一，甚至于呢那个爱主的心也失去了，对于聚会，对于属灵的追求都没有什么兴趣。那最普通的最普遍的一个理由呢，就是太忙啊，我没有空啊，我没有空，我一个礼拜要工作6天，我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我哪里有时间呢能够上教会啊，或者祷告，或者读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太忙常常是一种借口，这个太忙我相信啊是撒旦的一个诡计，是一个陷阱。不要说这世界上的人，很多的基督徒啊都落在这个陷阱的里面呢，就是太忙太忙。事实上呢，在这个工业化的社会里面，这个生活的步调是加快了，时间越来越宝贵了，那么也有很多事情呢必须要自己来做的啊，特别在台湾现在工资啊因为由于这个生活水准的提高，那个工资也提高，那么很不容易在家里能够请到人帮忙，很多的事情必须要自己来做，特别是上班的母亲或者是父亲，下了班以后回到家里都还要做饭，还要洗，还要弄，等到吃完了以后精疲力尽。那么还有一种忙呢，就是那个主的工作的忙，好像这一种忙呢看起来是应该的，所以呢很少人呢会说到说你为主做工啊，为主忙啊，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应该在这里提醒弟兄和姊妹，如果你为主忙碌，你做主的工而忙碌，忙到一个地步你没有时间祷告，你没有时间读神的话，你没有时间来亲近主了，那你这个忙就不对了，这不是神的旨意。圣经一方面教导我们要竭力的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我们不住的祷告，不但是要我们有定时的祷告，要有我们不住的祷告。特别我们这些传道的人，我们不能把工作放在祷告之上，而圣经给我们的那个次序呢，乃是以祈祷传道为圣，祷告在先，传道在后，祷告在先，做主的工在后。 如果你只做主的工而没有祷告的话，那你就是颠倒了那个次序啊，那不是神所要的。你把那个重要性，那个轻重的那个环节啊，那个次序啊，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的，圣灵所给我们的那个次序啊，你把它推翻了，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今天在美国，一些可以说被主所很重用的，在灵恩方面的人出了问题，那个最基本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做主的工忙到一个地步啊，没有时间祷告。有一位老年弟兄，大概他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92岁的时候去世。两三年前，这个美国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有的人也许你注意国外的消息的话，你会听说过这个名字哈，叫 Jim Baker。他在工作可以说非常的兴旺的时候，很成功的，神非常的祝福他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呢，他的那个电视节目在美国有1300万户的人呢，经常的收看，而且这些人当中经常的奉献金钱。他所收到的每年的奉献是美金1亿2300万。忽然有一天，那个报纸就登载说他过去有过一段丑闻，现在将公开了，大家都大吃一惊。有人就打电话给这位老弟兄，也是神的仆人，他也是跟这个 Jim Baker 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的，我相信他也认识他，不过他是一个在主里面的很成熟生命很丰富的一个老仆人。有人打电话就告诉他这一件事情，他第一个反应就说，哦，他没有进行祷告， Oh, he didn't watch and pray。 所以我们常常需要主的爱来激励我们，对一些冷淡的基督徒，爱世界的基督徒，追求这个世界的财富的，还有物质上的丰富的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常常需要主的话来提醒，让我们能够注意到那个永存的是主要给我们的，就是他的自己。那么对于那些热心爱主的而忙碌为主做工的，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而没有时间祷告的，我们也需要有主的话来提醒我们了，要叫我们能够警醒祷告。我们这个人如果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啊失去平衡，很容易看这个事情啊，不能够把它看得合乎中道，把它放在一个很适当的地位上。譬如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它的价值，像今天钱财也好，学位也好，很多台湾到美国去留学的留学生，好多现在都念了那个博士的学位。在我们那个小小的教会里面呢，我们虽然有20多个家庭呢，就有5位或者是6位啊，有博士学位，很看重这个博士的学位。但是很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几位的博士啊，如果你要是不认识他的话，你不熟悉他的话，你根本不晓得他是博士。那么有的人呢，就喜欢别人称呼他是 Dr. So and So。 那这几位弟兄他们不大喜欢人称呼他们博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那个博士好像放在一个很适当的地位上，他们所看重的乃是耶稣基督自己，他们所看重的乃是那个永远的生命，他们所看重的乃是灵性上的富足，而不是物质上的那个富足。 这就是主耶稣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免得我们要有那个贪心。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啊，免去一切的贪心。人里面都有欲望，很自然的。不要说在世界上人要想求的成功，就是连在基督教里面呢，都难免都希望能够可以说有所成就，在传道的事上，在他的工作上，他希望能够有成果，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人里面的那个欲望。主耶稣说我们要谨慎，要自守，要免去这些欲望。我们如果要是有那个欲望的话，要里面要求的话呢，我们应该说，主啊，我要更多的得到你自己，这是我们唯一该有的那种渴望，这是永远的。也唯有你得到主耶稣的时候，你这个人才成为富足，你才能够满足。你可以啊，问一问看哈，你今天有的人也许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有所成就，或者也有一点钱。今天在台湾呢，有钱的人很多，我听说。那天我看报纸啊，就是台湾现在哪些最有钱的啊，有一个杂志说是台湾最有钱的，说现在在台湾呢，说是那个家产呢它超过100亿台币的，说至少有25个人个人呢或者是家族。那么像那些最有钱的啦，它有2000亿啊或者是500多亿啊，这样已经有好几位。那天我在报纸上才看到这样。他特别提到一点，他说这些有钱的人呢是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当然我的问题哈，我看了这个消息以后呢，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些有钱的人哈，他们到底能够享受多久他们的财富？也许有的人已经到了60岁或者是70岁，大概这些钱在他的手里面呢，他能够享有拥有的可能也不过就是10年20年的功夫，因为啊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啊，他们一文钱都不能带去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钱呢是不可靠的，圣经要我们依靠神，依靠神。我们看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17节，你注意看，我来读就可以了。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这圣经哈，要我们命令，要我们来祝福提醒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有钱的人呢难免会很自高的，觉得很骄傲，因为他有钱呢，也有势。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这个无定的钱财，不可靠的 ,uncertain, 不可靠的。只要依靠那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要知道我们所以要依靠神呢，就是因为万物白物哈都是他所赐给我们享受的。今天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我们所享受的阳光雨水，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怕今天我们所享受的其他的东西啊，像什么蔬菜水果啊，还有很多的所需要的那些建筑的那些材料供应来源，恐怕都有问题。有时候我们不要单单想到说，哦，这是我赚来的钱，这是我买的房子，这是我买的汽车，不要这样想。你要想到中国人说饮水思源呐，你要想这些东西到底怎么来的？你是不错，你用你的钱所买来的，但是它到底从哪里来的？在苏联呢，最近由于那个变化之大，而经济上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彻底的改革呢，现在因为由于各国慢慢的援助哈，这个 以前的那个苏联，现在稍微好一点。本来的话，你有钱买不到东西啊，那个店铺里面呢没有货。你不要以为哈，你有钱你就什么都有。我们基督徒哈，一定要排斥一个观念，认为啊，金钱是万能的。你这个观念呢，一定要排斥，否则的话呢，你就很容易啊，被这个金钱所迷惑，以至于呢，像圣经所说的，叫我们里面的心眼呢，弄瞎了。好像那个福音那个荣耀的光不容易照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容易认识啊，主耶稣基督他才是赐万物给我们的主。你要相信圣经所说的这个钱财是无定的。另外一个地方呢，圣经说这个钱财啊会长翅膀飞的，好像老鹰一样的向天空飞去的。所以主耶稣他在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怎样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这个钱怎么运到天上的银行里头？是不是等到以后那个太空所发展到一个地步，天上有银行，我们就把我们的钱存到那里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主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这个财宝就是你所爱的，你所看重的，你所崇拜的，是万能的，不管是钱什么东西也好，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的心多来注意耶稣，让我们的心多来爱他，要来追求他，他才是我们的财富，他是真正的财宝，他是永存的。而且这个财宝如果你得到了以后，你即使离开这个世界你都可以带去的，这是你永永远远可以享有的那个财富。他这里说我们要依靠那个赐厚赐百物，哦，他实在是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如果你要是先来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话，你所需要的他都会加给你，他也会使你能够富足，好像他使那个亚伯拉罕的富足一样。亚伯拉罕他答应神的呼召，他离开他的本族本乡本地，就是迦勒底的乌尔，他要去他所不知道去的地方。牛啊羊啊驴啊金啊银啊，神大大的祝福他，神也能够祝福你和我。可是神要我们对于这个财富啊，要有一个适当的一个观念，正确的观念，也就是圣经的观念。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还有要知道主耶稣他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啊，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今天我们无论追求财富也好，那个名誉地位成就也好，要知道主耶稣他所说的，你即使把全世界所有的你都得到了，而你失去了你的生命，这个生命可以翻作灵魂，你灵魂没有得救，你灵性上贫穷的，你没有内心的满足，内心的快乐，你没有从神那里来的爱，你没有那个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你活在这个世界只知道追求财富成就，好像只想到的就是你自己，怎么样那个使你自己那个成功就好了，你很少想到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即使你得到的话，主耶稣说你赔上自己的生命，这个赔上你的灵魂，你没有注意啊，你的灵魂。要知道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啊会离开这个世界，好像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一样的，这个财主他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就是说这个无知的人啊，谁是无知的人呢？无知的人就是说只在这个地上啊有所打算，
他以为啊，他永远在这个地上，他只要有钱，只要成功啊，他就好了，他就可以好像可以享受这一辈子了。但是他不晓得什么时候神说我要你的灵魂，就是说他不知道人呢的生命啊可以随时都会去的。
我们在美国有一个亲戚，他们一对夫妇是我们的那个20年，他们也是从台湾去的，在美国开了一个餐馆，辛辛苦苦的这样兢兢业业的经营这个餐馆，早出晚归啊，可以说根本没有时间去注意别人，很苦，因为赚钱也赚钱，赚了一点钱，差不多二十年的他们大概也赚了，我不知道是赚了多少钱，可是后来我知道他们把他们旧的餐馆卖了然后去买了一块地，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地区买了一块地呢，然后他们自己就盖房子，他们盖的房子呢楼上可以有写字间写字楼，楼下呢是店面，有两间店面，然后旁边是餐馆，他们准备把房子租出去呢，然后他们才经营那个餐馆。餐馆是相他们所投资下去的呢有300多万美金，像银行的贷款呢是200多万，大概是230万美元的贷款。可是后来由于美国的那个经济不景气，生意不好，那个楼上那个办公的那个楼啊租不出去，楼下的店铺租了，餐馆的生意也不好，所以每一个月的那个银行的那个付款呢到了后来就付不出来，结果银行就把这个房子就收去。那么他们自己所损失的大概有100多万美金，也就是这20年来他们所有的积蓄所能够借到的那个房子能够抵押的，他们住的房子去抵押的，又重新贷款来的，通通把那个钱都投资进去，现在通通没有。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钱财啊会长翅膀飞的，这是无定的钱财，是不可靠的钱财。不但这样，我们这两位亲家当我们第一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因为他的儿子跟我们第二个女儿要结婚，那么得到我们的同意以后呢，然后我们双方家长呢就见面，我们在餐馆里吃饭的时候，那很自然我们呢就谈到说这个信主的事，希望他们能够上教会那个信主。他们说我们没有空，我们哪里有空啊，你看那个餐馆忙的这样子，我们大概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再来教会好。可是还没有退休啊，两个人都发现有癌症，而且两个人呢在半年之内啊相继的离世。我们那个亲家公他进医院的时候我陪着他进去的，他是食道癌，我陪他进去的，进去的时候还很好，很高兴，他知道要开刀了，那他的儿子并没有告诉他是癌，反正就是他起先就是吃东西啊这个那个吞的时候咽的时候就觉得很辛苦，他不晓得是食道癌。他进院时还很好，可是一进去就没有出来，不到一个月，有一天在病床上，当我们劝他信耶稣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亲家，他说现在啊什么钱啊什么房子啊这些东西啊，他说对我都无所谓。我想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他要快离开世界了。感谢主，他们两位都在他们离开世界的2个礼拜以前呢都信了主，都得救了。感谢主，我跟我的那人呢觉得无论如何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哦，我们的责任多么大，假如他们我们知道他们这个寿命啊不久了，如果我们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真是有祸了，
想到那个地狱之火，那个永火的那个痛苦，那是我们的亲戚，我们怎么能够忍心？所以我们不得不把福音传给他们，都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灵魂要去，你去的时候你要到哪里去，这是一个问题。你不能够忽略你的灵魂，忽略你得救的问题，你不能忽略你灵性上的追求问题。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在乎什么呢？在乎在神面前的那个富足。假如我们只在地上追求名利财富的那种成就，21节这里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是愚昧的，是无知的。神的话常常带来智慧，他要我们领受了神的话以后呢，要让我们接受调整，观念上被他调整，生活方式啊被他改变，让我们能够把一切的事物能够放在适当的地位上，要看清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暂时的你得到了也是暂时的，你没有得到也是暂时的。哈利路亚。那个永远的哦，如果你失去的话是永远的，你得到的也是永远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对我的孩子，我们有七个孩子，最小的孩子22岁，他去年六月曾经来到这里，而且他就在这里被圣灵充满。他在美国是很有追求的一个孩子，这几年他在一个非常属灵的教会里面，他没有被圣灵充满，可是来到高雄这里呢，他就坐在那里第三排表第四排，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他回去以后他就不一样了。最近呢，他从纽约回到 DC 啊，我们家里来，他第一次跟我们谈到他觉得有神的呼召。他现在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念那个硕士，大概6月可以毕业。他毕业以后他觉得他应该要答应主的呼召。我们这几个孩子啊，在美国两个男孩子5个女孩子，现在最大的38岁，他做一点小生意，那神也很恩待的，很怜悯他啊，也很给他有点祝福。这次我们两夫妇从美国来到台湾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儿子给我们买的飞机票，而且他给我们买的大概是那个 business class， 应该是二等是吧，商务舱、伙食也比较好一点，座位也比较宽敞一点，当然也比较贵一点。他去年呢9月他就跟我说了，他说爸爸，他说明年你去台湾后我给你买票。我说如果你要在主的工作上要有所奉献的话，我说我给你一个机会，因为神要祝福你的。这几个孩子在美国长大特别是女孩子，她们念书都是很好很用功，我从来不要担心她们念书，我常常的提醒她们一件事，我所注意的是一件事，就是不要忽略他们在灵性上要追求要富足。所以我的小女儿她在高中的时候她就写了一篇这个作文，一篇作文那个题目就是内在的平安Inner Peace。她就讲到她是个基督徒，她怎么样得到她，因为她也是个基督徒，他看了以后呢，当然给他打100分了。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啊，我很同意你的说法。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资财钱财，说在我们发怒的日子啊，这个钱财没有益处了，对我们一无帮助。这个发怒的日子呢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在今世，就是你不快乐的时候，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的钱一点都不能帮助你。另外呢就是羔羊的愤怒，神的愤怒，那个最后审判来的时候，这个钱财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我们要对钱财要有一个适当的，
我很感谢主，我虽然在外面啊没有很多钱，现在我的大儿子比我有钱，因为他的房子啊住了很大，他在美国那个地区啊，他那个房子都是一两百万的。可是啊，他最近啊大概在上海街头生意啊，他想在那儿投资啊开一个工厂，大概遭遇到一些挫折，他就打电话回来给我。虽然我没他有钱呐，他还得找我帮忙。他知道我们家里面什么事情都祷告，他在家里面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的祷告得到神的答应。那么他当然也知道我过去在新闻界，那么也认识一些人，所以呢我接到他的电话以后呢，我没有去找人，我说认识的人，我先来找神，我先为他祷告。我祷告说，主，求你让这个孩子能够知道除你以外再有没有别的神，只有你才是神，所以求你恩待他，给他开路，他遭遇到什么困难你帮助他。后来我祷告以后，我觉得不需要再找什么人，虽然我们也有一些人认识，不需要。等到我来到台湾呢，我跟他通电话，他在上海打来，他说，爸爸，我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现在不需要我。我说感谢主，我为你祷告了。他是一个忙于赚钱的人，需要常常的这样提醒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追求那个真正的财富，就是永远的财富。最后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一起来读。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本来是富足的，为了我们他成了贫穷。他本来是神，为了我们他成了人，而且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他主耶稣贫穷到一个地步啊，有一次有人问他说，这个纳税啊给这个该撒应该不应该，他说你拿一个小钱来给我，他身上连一个小钱都没有，那么穷，他说你拿一个小钱来，然后看了这个像，他就问说这个像是谁的，这个是该撒的，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一方面当然说是主他很贫穷，他在外面很贫穷，但是他使多少人富足，他解除了多少人的痛苦，身体上的、心灵上的、家庭的，他解除了多少人的痛苦。正如今天是这样，好多人在外表也许是有钱，好像很富足，但是精神上的苦闷，内心的空虚，家庭的纠纷，夫妻之间的不和睦，甚至这个先生在外面不晓得一个两个三个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家里面呢没有平安，没有快乐，没有爱，这个家里面外面好像钱很多，但是里面是很贫穷的，是很可怜的。正如主耶稣指责那个老底家的教会一样，他们说我们富足了，我们一切的货物都有了，不需要什么了，其实啊你们是可怜的，是贫穷的，是困苦的，是瞎眼的，是赤身露体的，你们都不知道。这些话当然不仅是指责教会的人啊，当然其实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特别是为着教会说的。今天是不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信徒，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真的富足了吗？我们真的满足了吗？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很快乐？我们是不是有平安，有那种内在的平安？我们的家里面是不是充满了爱，美满的家庭，和睦的家庭，彼此相爱的家庭，叫
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富足了吗？还是说我们问题照样的问题很多？有的时候你听到那个教会里头同样有问题，好像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上问题一样的，不会没有问题的，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问题，只有到天上去就没有问题了。还有呢，只有在圣灵里面就没有问题了。这就是我们要在地上的时候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而且要活在圣灵的里面。只有在圣灵里面呢，我们的问题才被解决，那个肉体的人类的旧造里面所产生那些问题啊，都被除去。哦，这条路太荣耀，不要怕啊！当刘长老提到说我们这个教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啊，你不要吓坏，不要给十字架吓倒。哎呦，我以后恐怕考虑我要不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告诉你，只有十字架的道路啊，才是一个荣耀的道路；只有十字架的道路啊，才是永生的道路；只有十字架的道路啊，是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道路。哦，太荣耀，不应该想到说十字架的道路是个受苦的道路。主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想主说你要跟从我受苦吗？主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留下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他说我把我的喜乐给你啊，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主让我们享受在他的里面，他的果，他要把他的果给我们。他的果就是说到他的丰富。好像今天台湾，你提到台湾，在海外啊，人就说台湾今天很丰富，很富足。你知道台湾在这个外汇的储存方面呢，是世界上占第一位。现在台湾在海外哈，台资在海外投资的，已经在世界上已经占据第九位。很富足，但是圣经说，主耶稣说，你们这小群呢，不要怕，因为父乐意将他的国赐给你们。这就是说，神要将他一切的丰盛，那个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要赐给你们。而最好的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你要记住，十字架的道路有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啊，不死就不生。我们不倒空，我们就不会富足满足。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当然我们需要圣灵来教导，需要神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灵来更多的开导我们，好让那个真理的圣灵啊，那个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实际。哦，如果你能够持定，真是持定这条路，这实在是一条生命的道路，这实在是引我们好进入富足的一条路。这就是我们最后刚才所读的那个圣经，主耶稣他为我们成了贫穷，就是包括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乃是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因他的受死，叫我们能够学习啊，能够效法他的死，和他一同死，向着世界死，向着肉体死，向着罪恶死，然后我们在他的里面呢，我们就能够成为富足。这就是这一节灵后八章第九节圣经所说的意思。这就是这条路。哦，我真是要为你们感谢主，为你们感谢主。这里的长执开会都有这样一致的这样一个看见，能够真是要选择走这条路。我知道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如果你持定这一条路的话，这个教会越来越丰富。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我相信圣灵会亲自带领弟兄姊妹来进入的。好，我们低头祷告，赞美主，请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开口祷告，主啊，求你让今天这些话都能够进到我的里面，成为我的生命，我在观念方面、思想方面、爱好方面，特别是价值观方面，主啊，今天上午你借着你的灵啊来做调整的工作，让我今后真是认定你，能够依靠你这位厚赐白物给我们的神呢、啊，而知道钱财是有用的，但是呢却是不是可靠的。主哦，主耶稣，我们要这样来仰望他，我们大家开口这样来祷告好不好？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